哎、欸，来来来，姐跟你说，
三个姐会跟大家聊聊国内外同志的大小事。
戴好你的耳机，打开你的心，
准备听起来。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平权大平台，我是心姐，
我是伦伦，
我是奶家。
好，今天呢又到我们 podcast 的节目了，耶耶耶！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这个订阅、分享五颗星评价，
五颗星评价。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要请伦伦帮我们念一下，就是我们新的观众留言。
没错，有一个人他的标题是婚姻平权大平台赞赞，不好意思，我们更名了叫彩虹平权大平台，
你要客气一点，但还是
谢谢你的支持啦。他的留言是写说 podcast 很有内容，老年租屋有点担心，呜呜，
很担心，这很值得担心。
然后他说就是我们增加更多同志相关议题的讨论度，很棒，喜欢，
谢谢你
耶、yeah。
再有一个是标题是 幽默有趣又有意义的主题，每次的主题都很有意义，幽默又轻松愉快，搞得没错都想去现场聊天了。
搞得没错搞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位朋友他叫做 Connie102， 谢谢你 Connie，
谢谢 Connie，
欢迎来跟我们聊天。
对，我们应该有一次来弄个
现场 call out， 是不是
call out？
可以可以可以，
压力好大。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叫做BELINGNIGHT 什么 Belling Night， 他说本来会想说会不会有点沉闷，但伦伦讲话真的很好笑，而且颇有内容。该开始追剧了，推推。所以听起来他是不是只追了目前只追第三集嘛？我们第三集是讲了电影剧、
哦，对对对对，
赶快往下追起来啊！
对啊。除了这个谢谢大家帮我们留言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彩虹平权大平台的这个募资方案只剩两天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我们继续做平权啊，还有同志相关的活动，就可以捐款给我们。你可以搜寻看见彩虹好日，看见彩虹好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募资方案。今天这一集呢一样是一个非常知识性丰富的
Oh my god， 很闷。
你这样讲人家不就马上要走了，
但是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对，就是我请这个伦伦来讲一下我们的主题。
同性恋可以矫正，祷告喝符水有效吗？
有效吗？
没有。
哇，你刚才、
欸、结束了这个。
这一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就只有这样就结束了，就没有笑啊。对，没有，我们要来很认真的讨论一下所谓的矫正治疗这个议题。矫正治疗其实是现在国际的同志运动上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那可能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还有听说类似的事情吗？你们两个
好像比较少了，可是我就我所知，就是而且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就查了一下，其实这些所谓的提供矫正治疗的团体都还是有在运作的。哦，
就我的印象，我记得是我刚踏入同志运动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所谓的矫正，台湾最有名的矫正治疗机构走出埃及非常的兴盛。
是的，
对，那其实近几年他们好像越来越式微，可是我觉得他们是用别的方式来去做矫正治疗，
换汤不换药，
没错没错，
换一个名字这样子。
对，那为什么我们要解释矫正治疗？其实是，现在其实国际上有非常多的讨论，然后前几年这个国际运动，上面比较多在讲的是除罪化。那奶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除罪化？
好的，就是有蛮目前就我。印象所及应该是全世界还有超过70个国家，70个，就是在这些国家同性的性行为是有罪的，而且就是罪的程度不一，最严重的就是有到死刑。
是的，
非常的夸张。然后其实蛮多国家的比如说警察或者是一些单位，他们不会真的去抓说同性性行为抓起来关，可是他们会乱互相乱举报， 对，像、oh. 像前几年马来西亚的郑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那时候马来西亚的总理叫安华、他就被控说他有基奸罪，然后其实就是他的政敌就是以这个来控诉他，然后让他必须就是离开他的位置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很莫名的，就是同性的性行为或是看起来友好的两个同性别的人很容易就是被拿来针对、
对，那大部分这些有所谓的同性应该这样说，同性性行为入罪化这些国家其实大部分、是曾经被大英国协殖民过的这个国家，其实早期香港啊也有、新加坡到现在也有，
新加坡到现在还有，
印尼我记得也
印度
是宗教法，
对，印尼是那个叫伊斯兰的律法，
对对对，
然后印度有啊，印度之前就是有释宪，也是释宪他就这个处罪化、那这两年其实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在讨论矫正治疗，这个会是跟宗教比较有关对不对？
对，其实这几年的关于矫正治疗讨论非常多，因为可能是萌萌就是在找新的战场吧，发现这个就是越来越多国家让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了，所以他们就在想
或是除罪化，
对，所以他们就在想说可能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从根源开始，就是只要这个世界上不再有新的同性恋，这些同性恋就不会再去争取他们的权益了，那要怎么让新的同性恋消失呢？就要把他们矫正回去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个逻辑，是你有一个是正常有一个是不正常，所以才要矫正，
没错，
对，那它的英文叫做 conversion therapy， 其实就是其实台湾还有翻过一个说法叫做扭转啦，
扭转治疗，
对，扭转治疗。那这个大家的自己的经验有经历过吗？伦伦，你发现你是同志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有人或是家人或是长辈有来说，哎、你要怎么变回来？
之前有一个很好，就我第一个出柜的大人是我的干妈，然后她其实之前就是有跟我聊过说，其实我的爸妈因为很担心这条路就是很困难什么，所以曾经有去拜拜求一个福，是希望可以让我就是长大之后就是
白纸，
对，就是一个回归一个异性恋的道路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对，然后我身旁也有朋友是好像被家人发现是同志之后有被就是请他们喝符水
哦，真的，
对，就是我的室友，对，
有喝过符水哦，喝完以后觉得
他现在就是也是一个臭三八，坐我隔壁啊，我们一天到晚还是会聊说，哈，美女，那个你最近有没有对象这样子？对，看来符水只有加重我们的严重
了，不要再
OMG 错误发言。
对，所以其实像这所谓的扭转或矫正治疗，某个程度上在这个全球性的报告，就是我们有一个也是合作蛮多的组织叫做 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它这个好难翻哦，啊，这要翻叫什么 Outright 现在行动
没关系，我们就叫 Outright
Outright 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有写过一个全球的扭转治疗的一个报告，那其实它里面有讲的很清楚说，这个大部分绝大部分其实是因为宗教性的因素，其实不管是基督宗教、天主教，还是台湾的传统宗教，你所谓的喝符水，其实也是希望你走回所谓的正途嘛，
就是驱邪啦，驱邪啦。
我们都很邪，这样子。
对，
对我们弯的，
对，我们是弯的，
那是我们的业障。
所以这个逻辑其实就是，你只要除去了某些的原因，你就可以走回正途。所以总是还是有那种对与不对的，
对
的这个想法，这样子。对，那其实老实说，扭转治疗或是像喝符水啊，到底有没有用嘞？或是他如果没有用的话，那做了会不会有什么的，对身心不好的地方？
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室友喝符水的时候，他说他的感受是，他其实觉得很受伤，因为是他父母希望他喝，可是他一方面又觉得说，如果我喝这个符水可以让你们好过一点的话，没关系，那我喝，那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纠结的感觉。就像其实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就是我的那个包包里面的平安符有一个是在求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难以言喻的 愤怒、欸、可是我觉得愤怒的底下是我很难过、嗯、对对 对, 對, 對，
是一种不被接受的感觉、
嗯、可是就是也你也不会不想怪你的爸妈，
对
对，可是你
他们出于爱，
对，但是你又无法去排解这个愤怒跟悲伤、嗯，
嗯，所以是一个很复杂的这个情绪、嗯。但其实所谓的喝浮水，大概不比较少被算在扭转治疗里面，因为它其实比较是、這個、
民俗偏方，
对对对，偏方，对对 对, 對，它是一个偏方。嗯、然后，但是因为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它的这个扭转治疗其实到后来已经产生了非常多很系统性的，嗯所谓的治疗，而且他会用 therapy 就是治疗这种心理治疗的用词来称呼他，对，所以想要请乃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还是有查到很多人就想说已经2020年了吼，嗯，就还要扭转嘛，美国都通过同性婚姻，你看2015到现在5年了、
嗯、我原本一直以为说就是回等治疗这件事情是不是在国际上已经视为了，所以是原本今天要录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说哈，这个不是已经还好了吗，就殊不知 OMG
真的
没有耶、欸、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到现在才这两年真的变成这个国际的同志运动上非常非常常讨论的话题，而且也出了很多的报告，不管是、嗯、所谓的 Yoga World 就是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Bisexual Transgender Intersex Association、嗯嗯嗯、这个算国际的这种非常全球性的平台，或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Outright 其实都有关注所谓的扭转治疗矫正治疗，那其实国外也是还是有一些新闻，
对，嗯，接下来分享两个例子，一个是在2017年11月，就有一个国际的人权组织叫做 Human Rights Watch，
人权观察，
对，他就是很系统性的做深入的研究，就是世界各国或是各地区的一些破坏人权的事件，不只是同志，那他们在2017年11月就是针对了在中国的同性恋矫正治疗的这个严重的情况，发表了一个报告，叫做 "Have you considered your parents' happiness？"
这样，你有考虑过你爸妈的快乐吗？
对，很可怕。
好，天哪，这个标题就是一个情绪勒索、欸。
这标题很适合这个
中国
吗？那个对，
就是这个
中华文化儒家思想的家那个背景
很可怕，对，那他们就是这个报告里面就是调查了包含了17个个案，那有一些个案就是遭到父母的威胁，除了受到言语的虐待之外，其实有蛮夸张的，就是他们被送进公立的医院然后被送进医院干嘛呢，就是被注射了一个透明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液体到体内，可能是、
oh、my God，
可能是点滴，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反正你就是被打针、oh， 然后吃下不知名的药丸、嗯、然后还有一个跨性别者，他是在医院里面被强迫要看 A 片，
Oh my God，
就是他觉得你看了就会好这样子。
可是为什么看 A 片跟跨性别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他就觉得，因为他们的逻辑是你会喜欢同性别是因为你的性别认同有错，
对
对，所以就是
就要让你对所谓异性恋正常这个有那个括号，
就像强迫我去看 A 片这样子，
对，
强迫你看异性恋的 A 片，
我还是会看异性 A 片啊，但我都看男生的鸡鸡啊，
好好这可以播吗？
对对，我的意思是说，所以他们这个治疗没有用嘛？
等一下，我们这一集就要上18禁，
真的真的，
对，反正就是。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最夸张的是，其实这17个个案中有5个个案都曾经接受过所谓电击的治疗。
我要 highlight 就是强调一件事，就是2017年11月，也就是说大概是2年多以前。
我记得电击
不是20年前，
电击不是电脑吗？
就电身体啊，
嗯，
然后也会电脑、啊，
对嘛？我记得有电脑、嗯，很恐怖哎、欸，
对啊，
夸张。
这个其实早期大概20-30年前，确实在台湾也会有听说，
好扯。
对，但是到后来，我们的精神医学会就有很明确的说，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说同性的性行为，这个性倾向是人生自由的 自然的一个、
不是病，
对，它不是病，所以它 不用透过各种的治疗。那如果有适应上的困难，不管是个人或是家长，你有适应上的困难，那当然我精神科医生或是心理师会协助你来处理这样。可是在中国确实我自己在参加国际会议遇到的中国运动者，他们也都最近很关注在这个扭转治疗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是一个儒家传统文化，对，所以当然也可以理解说他们很多而且因为他们是那个一胎化，
只有一个小孩，
就只有一个小孩嘛，所以很多人
只有一个小孩还是同性恋，
真的崩溃。
我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
好多我们认识只有一个小孩是同性恋对 啊然后就所以那个整个父母的期待就会希望你说你要传宗接代，
没错。
所以除了他们的扭转治疗状况很严重之外，中国还有一个，应该有一些朋友听过，有一个状况也很严重，叫做形式婚姻。
哦，对，
对，就是男同志跟女同志的合作协议的结婚，对，但这都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这样，
对。然后就是 BBC 的这个根据这个 Human Rights Watch 刚刚讲的这个报告，他们就是调查了中国情况，然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广东省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咨询心理学。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字正腔圆？可以告诉我吗？
不对啊，广东省感觉他说广东法、啊。
哦，那我不会。好，反正他们就是找到了这个教科书，然后书中就介绍要如何治疗同性恋。那这个治疗的方法有，就是协助所谓的患者去发展，就是跟异性发展柏拉图之爱，
就是没有性生活。
对，你先去爱一个，就是心灵上的去爱一个异性。
我有，我心灵上也爱伦伦啊。
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是
算吗？
可以逐步的让你就是走回正轨。
谢谢啊。
对，然后另一个蛮可怕的就是排斥疗法。那排斥疗法就是说，当你对同性有爱慕的情谊的时候，施以电击。
哇靠！
对，就把你电晕，然后你就不会有感觉的。
对
对，很可怕。然后再来是冲击疗法。冲击疗法这个应该也有听过，就是斩断你原来的交友圈，然后把你丢到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里生活，然后让你就是被所谓正常的异性恋们包围，然后你就会回到异性恋的世界。
怎么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各种的认知行为疗法跟洪水法，很恐怖、欸。
可是这个这些东西其实都蛮容易造成非常剧烈的创伤。
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刚刚那个哪家讲不下去，是性向转移，就说你有情欲的时候，就叫你看这个异性的照片跟录音这样子。
对，就是一直看着异性，然后。可能我们来说就会觉得哦，我觉得冷却，可是他的期待是你要把这个你的情欲投射到一个异性
身上。可是我如果有情欲的时候看到异性的照片，我就冷掉了。对，有什么？
对啊，就冷掉而已、啊。
就觉得哦，所以呢，
不知道。对，反正所以就是结论就是无效嘛。
对，而且它不但无效，它其实造成非常，它会造成这个同志，不管是 LGBT 还是你是怎么样的性倾向、多元性别的朋友，他是会有很严重的创伤。我记得我几年前看过一个 CNN 拍的纪录片，然后里面是，那后来演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放，然后他里面其实讲了一个比较阴柔的男性的青少年，他被父母送去这个所谓的矫正治疗的这种夏令营。其实美国有蛮多这一种的，那个假如这样的夏令营，然后反正里面的人就是教你啊，告诉你说啊，你这样，他们都会说啊，这样没关系，你就是
你会好起来的，
对，你会好起来，我们会陪伴你经历这一段辛苦的过程，这样子，对，然后他确实是所谓的有慢慢的，好像有变得比较不喜欢同性，然后后来也是就很强迫他变得更阳刚啊，然后他去打这个曲棍球啊，然后后来加入学校的校队啊等等的，但是等到他，所以父母本来都以为他好了，后来好像他二十几岁到三十岁的时候，就是他就自杀了。
嗯，我好像有看过这个故事。嗯，
这个是那个，啊，为芭比祈祷，
对，有点像
类似的剧情。
对，可是因为为芭比祈祷是他妈妈叫他念圣经嘛，
对
对
对， 对。
可是有些是真的，他就直接从学校，他原本学校被拉去这种夏令营，或者是说他就直接去这种所谓的扭转治疗的地方上课。嗯，然后乍看之下的时候，当时他的这个影响没有那么多，可是长期以来，他会进入一个你就是否定自我，嗯，你不能接受你自己，你也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人会接受你，嗯，然后对于人的这个自信自尊，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创伤，这样子，嗯。
这边可以再讲一个可能是好消息，就是刚刚就是欣姐讲的这个美国的就是这个故事。然后其实最近就是六月下旬的时候，美国有一个超级大的就是矫正治疗的专业组织，叫做 Hope for Wholeness， 它也是一个宗教背景的组织，
全人希望
之类
的。
然后他在六月下旬，就是在这个同志骄傲月期间，他就发了一个电子报给他们。
今年哦，
对，今年六
月。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一部分，可能是一部分的原因，
没有收入。
对，他就发了电子报给他们的会员，然后就是说他们要解散了。然后这个组织是源自于南卡罗来纳州，然后他写信就是说明他们为什么要解散的原因是他们几年前失去了他们组织的灵魂人物，然后至今没有办法找到适任的就是接替这个位置的人。那他们失去的是谁呢？他们失去的就是他们的创办人，一个叫做 McCray Game G-A-M-E， 就是游戏先生。
真的耶，
对，
他叫游戏先生，好酷喔。
然后游戏先生发生什么事呢？游戏先生就是在成立这个组织二十几年之后，在2019年的夏天大出柜。哦，
我记得国外很多这种治疗的机构的那个主事者到最后都大出柜啊，
而且还会
忏悔，
对，还会跟大家说，嗯，I'm so sorry，
对，非常非常的夸张，嗯。然后他就是在2019年大出柜，然后向过去二十多年来他伤害过的同志青少年们表达歉意，然后他也再一次的声明，就是同性恋的矫正治疗是无效的，嗯，因为他本人就是搞了二十年的，就是这个同志矫正治疗，他自己依然是一个同志。
对，好像他有说他在一开始接触这个就是同志，他在中间也是同志，他后来结婚生小孩，
他有异性恋的婚姻，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 gay。
对，然后之前其实最有名的这个走出埃及的这个灵魂人物，嗯嗯，这个怎么念，啊，Alan Chamber，
对
对，他也是2013年的时候道歉就出柜，而且这个走出埃及是1976年就成立了，嗯，那台湾也有，
对，
台湾也有所谓的分会，也运作很久了，
对，而且他们不只残害美国人，他们残害全世界，嗯，
对，嗯，那在台湾的状况最近好像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认同，
right， 他们以前都讲说他们是前同志嘛，
对对对，他们会说他们是前同志，
之前是同志，
XK， 对
对，
对， 对，
后来变后同志，
对对
对
，post，
对
对，因为后天的影响，所以变成同志，
跟后现代一样的，
对 post， 然后最近他们说他们是跨红者，跨越彩虹的人，就是 rainbow crosser 吧，我在想，嗯嗯，就 whatever something like that。对，那这群人呢，其实他们在去年的游行左右，他们其实就办了一个记者会，甚至其实参与了当时因为公投后，其实公投有一题题目是在投性别平等教育嘛，
对，
那性别平等教育的事情记者其实在去年游行那一周也办了一个公听会，那这个跨红者呢，其实就有点像是代表反方，那在公听会上发言，去表达说他们不希望校园内有同志教育相关的内容，这样子，嗯，
因为他们控诉说他们被性平教育残害。
对，就是他里面就有一个人，他就说，就是当时他读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团体进班，那他们跟学生说，如果你是女生，他喜欢的不是男生，而是喜欢女生，那就可能是女同性恋。
哎，欸，是什么团体啊？可能是我们的。
没有，我跟你说，我觉得这句话一定有问题，因为通常 我们之前在热线当义工，我们也会去国小去谈认识同志的时候，我们会说，那女同性恋就是女生喜欢女生，我们不会跟他讲说，
我们不会说
如果你是女生，
你有可能是同志，
对，我们不会讲这种东西。
对，
然后他就说，他听了这句话之后，他认定，
而且通常都会有小朋友，就会有学生跑来问我们说，老师，老师，那你觉得我是不是？我们都会，我们其实都会说，你是不是就要看你自己觉得啊？对，就不会说哦，如果你喜欢女生，那你就是这样，就不会
帮他做选择之类的，
不会啊，怎么可能会帮他做选择？
就是会讲说，你其实随着你长大之后，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你跟他相处，你会觉得很开心，甚至会有点害羞，很想要再好好认识他。
他有可能是男生，也有可能是女生，这样子。对，那很多老师也会，而且根本就是很多学校国小老师啊、国中老师，最后都会突然跳出来说：“大家不用这么快决定哦。”就是
对啊，我们也不会讲这种事情啊。好，我们接续刚刚那个女生的发言，他都说呢，他就是因为这样之后跟同学出柜，后来呢。在大学跟家人出轨，但是也因为这样跟家人有一些疏离，然后甚至后来可能就是有被就是这个社会
排
斥怎么样的，然后所以后来他决定25岁的时候决定要脱离同性恋，
是。
那当他决定要离开的时候，他说这个世界却反对他。那我想说，如果他因为被排挤，甚至不被接纳而去。就是不认同自己的身份，那不是他性倾向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对于同志本来就不够友善，所以你要去改变的其实是这个社会怎么样更友善嘛，而不是反倒过来去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不好，就是不要，然后就一概的去打翻所有可能跟你有相同状况的人，
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
对，而且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双性恋、有泛性恋、有无性恋，有各种不同的性倾向或是性别认同的人。
对啊，
然后你有你的爱恋的对象，就是在性别或是气质上有不一样，那不代表就是所以你就要跟过去的身份打个叉，就说哦。我再也不是同性恋，很奇怪啊！
我觉得他们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非常切割的社群。
嗯，
对，就是他所谓决定脱离同性恋。我一直常常在想，毕竟哦，我们这个运动做那么久，我其实走出埃及这个团体，我大概18岁就开始跟他们在不同的场合碰面。
嗯，
他们的论述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我要脱离这个同性恋，或是我要拒绝，就是进入这样子的生活。
其实这个就会反映在他们的机构嘛，因为走出埃及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摩西带领着那一群被那个埃及的王朝统治奴役的这群人，要重新的去走到一个新的净土，所以他们才要走出埃及。
嗯，
哦，
但是我自己是这样看，因为跨红者的论述是一种
重新包装吗？
对，他是重新包装，而且他现在也会用人权论述，他就是说，哦，这个我们的存在是一个人权啊，
对，
就是，
然后他们去年
我要被承认，这样子，
对，他们去年就是控诉这个同志团体霸凌他们，
嗯，
就是有点就会问号，
你自己论述那么差，还说别人霸凌你，有事吗？
然后
我跟你
说，
等一下，我还要补充。
好好，你补充，你补充。
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有请国外的
跨
红者，
有很多国外跨红者，对。
然后他都说什么？他来这里，就是他变了，他是同志之后啊，他就是没有办法符合他家人的期待，他很痛苦，所以他决定改变。我想说，那是你自己跟家人自己的界限，你需要去沟通的东西啊。你跑来这边就是拿着你这样的价值观来去破坏其他人，这是什么意思？
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样子。
嗯，
你今天爱男生爱女生，或是你甚至比如说你是无性恋，你不会喜欢任何人，或是你不会对人有性欲，或是任何的，比如说你是跨性别，你是双性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样子。但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团体，不管是比如说走出埃及啊，或者是那个什么
跨红者，
对，跨红者，或是刚刚讲的这个在中国或美国这些组织，他们其实是在倡议说同性倾向是一个可以被改变的事情。
嗯，
那既然可以被改变，
是被矫正的，
哦，被矫正的，就是应该说我都会这样说。很多人问我说性倾向会不会改变，我就说性倾向是没有办法从外力被改变的。
嗯，
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你可能在遇到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会发觉不一样的自己。
嗯，
可是并不是 有人叫你要怎么样，你就变成那样，这样子。
我大学的一个老师，他是心理諮商背景的，他其实那时候就知道说他在走出埃及当志工，然后主要就是带父母的团体。
是，
然后那时候因为他知道我是 gay， 我就是后来就没有再隐藏这样。然后他就问说，那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是？我都说哦，我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发现。然后他就想说啊，那你这天生的很难改变。我就想说，哎，所以你某程度是认同这件事情吗？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先天很难改，但是后天有机会。
对对对对对，
居然
对，就是在教育现场其实很多这样子的论述，就是说后天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
那前天呢？没事没事。
如果有一个人什么20几岁30几岁他才发现他喜欢同性，他就会觉得你这个是后天的，
你有救
就是你是被大环境影响的。你可能认为这是一种流行，你跟这个流行，拜托这个流行也太痛苦了吧。
那如果说像我们是从小发现我们喜欢同性的这种，就是对，我常常演讲完了，台下就会有老师说，你这个天生的齁，这个我们 OK， 我们可以接受啊。但是如果是那种后天的，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这样，
可是重点是
你先帮助你自己。
可重点是他们怎么认定先天跟后天？
对啊，
年纪比较晚发现就叫做后天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一个说有没有正。大家觉得有一个东西叫做正轨，
没有这个东西。
对对对，
no,
其实没有、這個。
There's no other right track, no darling. No.
但是他觉得有一个正轨，所以你如果从小就不在这个正轨上呢，那就是你的命。
拜拜对。
如果
你的业障，
那种30岁才发现自己喜欢异性人，那不也是吗？那他是不是后天喜变异性恋的？
啊，所以他就会说他回到正轨啊，所以最后还是会回到这个所谓正常不正常的这个议题来讨论，而不是多元。所以多元社会就没有一个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就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很特别。对。可是因为我们过去台湾就是比较一个。框架比较重的，
对，就是要追求一种正确吧。所以就是啊，30岁还没有结婚，你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考试都有标准答案啊。
对啊，对，考试都有标准答案啊。30岁要怎么样？40岁要怎么样？50岁要怎么样？对，像我觉得这个框架其实是在我们人生当中一直不断的出现。所以台湾的年轻人才会有那种要到30岁大家都很惶恐，
恐慌都炸。
对，
恐慌完了，恐慌完了，
你已经恐慌完了，
接纳自己这个样子，
因为你31。
我已经我
哎、欸、你30啊，对不起，
我才满30，
满30几天
、oh、God, 真的是
3天。
所以但是很多我真的很遇到很多年轻人是要满30岁他就好焦虑，因为他觉得他好像没有做到30岁该做的事情。那我就说30岁该做什么事情？
没有啊，
谁知道，
还是一样啊。
对啊，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其实做性别运动或是做同志运动，不是说同志就要什么出头天啊怎样啊，然后要让整个世界就是绕着我们转，并不是。我们其实是要去破除很多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比如说异性恋就是正确这样子的框架，或者是说男生就要有男生的样子。可是其实男生有很多不同的样子。
对啊，每个人都长不一样 啊。什么叫男生的样子？那男生要喜欢阳刚的东西，所以喜欢男生，这样很可以吗？
男生要喜欢阳刚。
对啊，
以后这样解释，就我是男生，我喜欢很阳刚的东西，
所以
我
喜欢
男
生。
错误发言，男生也不全然是阳刚的样子，我们刚柔并济。
这其实我觉得性别运动是在打开很多的可能性。然后让大家去看到，真的去回头去看说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就什么叫做自己。做自己其实很难的。做自己其实要花很多力气去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对啊，因为内外在都会影响你啊。
对啊，
要先认识自己。
对啊，所以那回来最后再讲一件事，台湾对于矫正治疗、扭转治疗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状态嘞？
好的，就是其实卫福部在卫生福利部就是在2016年的年底的时候有预告要将性倾向扭转治疗列为不得执行的医疗行为。那这个预定公告就是原本预定的时程就是在2016年的年底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消息就是出来之后呢就遭到了这个反对的，
因为那一段时间其实是真的就是婚权开始那个运动开始兴起，所以有各种的 不同的声音在社会上，
对，那就是反对的声浪就是很巨大这样子，所以这个公告就延迟了，延迟了一年多，然后终于在2018年2月，卫福部以函式的方式做成了这个确定禁止性倾向扭转治疗的这个公告。那未来如果有任何试图去治疗性倾向的疗程都是违法的。
Illegal
baby。
但是那为什么跨红者还会存在呢？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哎，那他们又去倡议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这已经不合法。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啊，其实是因为这个是只有规范医疗行为，所以你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你家自己找10个人来说，哦，我们来做这个
团体啊，
这个团体说来教大家改变，这其实因为目前还没有法规，对，所以但是应该就是说医疗行为就是医生护理师、社工、心理师啊、老师、教育工作者，你不能提供类似的这种选项，说哦，这其实可以改变，你可以怎么样，这样是违法的这样子，对，
但是就是走出埃及或者是这些机构，他们就是以其他的形式去包装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对啊，所以其实还没有真的这么安全，但是在国际上，台湾因为这个等于说医疗行为是禁止的，也是受到蛮多人的重视，像我们刚刚前面提的比如说 Aurai 啊、 Yoga World 啊，都有等于说跟我们要这个函式，然后就想要知道台湾是怎么做的这样子，对，
我们某些地方也是蛮厉害的齁，
这个还不错。
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法也很厉害啊，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未来如果你真的身边还是有遇到类似这种事情发生啊，你就可以赶快跟我们说，我们也会还蛮想知道说现在这个在台湾还存在吗，甚至还是说在不同的有任何的人有任现在还有这样子的这个经验吗，都欢迎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的 IG 是 equallove.tw， 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5颗星评价分享订阅，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在 IG 上跟我们分享说你的身边有朋友或是你自己有听过说任何矫正治疗的经验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
拜拜
拜拜。